这是上世纪民国时候，那时候有很多的才女，会有四大才女之一林徽因。1904年出生，1955年去世，年仅51岁就去世了。她是在中国历史上很杰出的这个少有的这个女性建筑师。她是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的。她也是著名的诗人，也是作家，写了很多的作品。这个女子是才貌双全，那么她的先生呢是梁思成，梁思成呢也是著名的建筑师。那么梁思成就是梁启超，发动戊戌变法，虽然戊戌变法失败了，是梁启超的儿子。他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人一旦有了隔阂，就真的走不进了。这个世上只有和好，没有如初。虽然这句诗呢，可能和他的感情生活有关系，但是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他是著名的诗人，又是著名的建筑师，所以他所说的话呢，对后代或者对当时的年轻人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呢，潜移默化的就给人们形成一种习惯性的思维，说人一旦有了隔阂，再也恢复不到原初了。虽然可能关系可以改善。恢复到原初了，但是我们信神的人应该按照神的教训来思考，不能说因为一个人有名，按这些名人、按哲学家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因为在神凡事都能，在信神的人也凡事都能。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学习雅各，他在回家的路上，首先是和拉班和好，然后接着遇到神。那么今天所分享的故事就是他怎么样和他的哥哥以扫，他的哥哥以扫是非常痛恨他，要杀他，所以他们怎么样在这样一个仇恨当中，在这样一个要杀人到仇恨的这种程度上，他们可以和好如初。我们读今天的经文，《创世纪》33章1到17节，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400人，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莉亚、拉结和2个使女，并且叫2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莉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拉结和约瑟在近后头。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一连七次俯伏在地，才就近他哥哥。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以扫举目看见妇人孩子，就说："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雅各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仆人的。"于是2个使女和他的孩子们前来下拜，莉亚和他的孩子也前来下拜，随后约瑟和拉结也前来下拜。以扫说："我所遇见的这些。"穷数是什么意思呢？雅各说，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扫说，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仍归你吧。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蒙大了我，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雅各再三的央求，他才收下了。12，以扫说："我们可以起身前往，我在你前头走。"雅各对他说："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若是催赶一天，穷树都病死了。说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要让着在我面前穷树和孩子们的力量慢慢的减些。"只走到西尔，我走慢。以扫说："如果把跟随我的人有几个在你这里？"雅各说："何必呢？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于是，以扫当日起行，回往西尔去了。雅各就往苏格去，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因此，那地方起名叫苏格，就是棚的意思。我们做祷告。今天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 因为您的话语一点开，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我们靠着您的话语喂养我们的生命，我们也靠着您的话语在这个世上生活。求主真是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您是信实的，您是无所不能的。主啊，让我们万事依靠你，在我们所遇到困难的时候，求主的话语坚定我们的信心，求主的话语给我们力量，求主的话语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彰显主的荣耀，使更多的人知道您的名，使更多的人能够信靠您，能够跟随您，因着您的引导保护，我们能够在世上过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能蒙神一人，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那么这段故事是类似于前面一段故事。前面一段故事说雅各遇到了神。那么在前面一段故事当中，雅各做了一个圣经的唯记录的唯一的一段祷告。那么在那个祷告当中，雅各祈求神帮助他，目前所遇到的困难，就是他很快就要看到他哥哥了。他哥哥20年前发誓要杀了他，雅各的印象依然定格在20年前对他哥哥的印象上。雅各祷告当中忏悔，说现在我有很多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他不配得的，是神施恩给他的。而且他呢，紧紧抓住神的话语，他说：“你曾说，我们上次说，你曾说，这是很强调的说法。我必厚待你，也是一个很强调的说法，就是说，你原先已经说过了，既然你是信实的，你必定保守你的话语，也必定帮我渡过这个难关。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所以雅各紧紧抓住这个，他将来会有后裔，也就是说，至少他的现在的11个儿子里边，肯定会有存活下来，不会缺军夫不。这是他抓住神的话语，给他这样一次的信心。那同时，在祷告以后呢，神马上就给他一个答复，神来寻找他。人是永远是寻找人的，人是一个被动，就像神寻找亚当一样，神也寻找雅各来跟他摔跤，在那个雅各渡口。经过一晚上的折腾，我就想，如果说雅各在一晚上一开始就跟这个神求福，求他祝福的话，他不用费一晚上的力量，他还可以有时间睡觉，他的大腿呢也不会脱臼。但是说雅各的生性就是凭自己的力量，在母腹里面就争，争出来的时候他也抓住哥哥的脚，凭着他一身的力量，所以出生时抓着脚跟，就到他舅舅拉巴家，通常那块石头30个人才能挪开，他凭着一己之力就给他挪开了，在舅舅家靠着他自身的力量攀峰露宿，不是他舅舅20年事业的摔跤，黎明的时候。这个人说：“你让我走吧，天亮了。”他说：“不行。”让给他祝福。那神就问：“你叫什么名字？”说：“他叫雅各。”雅各就是抓的意思，凭自己力量就是说：“你不要叫雅各了，你要叫以色列。以色列就是靠神征战的意思，Israel。L 这个就是神的意思，前面的 Israel 就是征战意思，就是神，你让神替你征战，自己不要征战。”那么这时候他的大腿也已经扭了，也就是那个胯就脱臼了。那我们说这个关节是2个骨头互相套在一起，现在关节脱出来了，全身没有力量。那么这时候呢，神在那里边给他祝福，这个祝福呢，当然和他的祷告有关系。虽然这个祝福具体内容没讲，可能和之前说的差不多，说我要带领你，我要和你同在，我要保守你，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一样多。和天上星一样多，但是我们也不排除说，你的哥哥以扫绝对不会害你。这是给他的祝福。他见了神的面，因为在当时见了神的面是必然死的，知道吗？必然死的。但他见了神的面，他没有死，所以他的祷告，神应了他的祷告，神给他祝福，给他应许。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第二天一早，那雅各呢面对以扫，所以这是我们今天 要分享的故事，雅各怎么样去接近以扫，他的家人怎么样去接近以扫，还有怎么样送礼，而且他怎么样很顺利的回到迦南之地。这故事还是发生在这个东面上所写的雅各渡口这个地方。那么雅各渡口是基列山上南北那个地方是最高峰的地方，中间分开有一道河，这个就是亚伯河，在这个地方发生的。我们看故事的开头，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面跟着400人，乌泱泱一片。那他是没那么多人的。我们上次分享了，这400人就是个打仗的阵仗，可以参与一场战争的。所以他看到这400人来说，赶快把这些孩子们和那个他的太太们再分开，分成三组，子女在前面，利亚在中间。他最爱的拉杰和约瑟在最后边。这里边11个儿子，唯一提到一个名字就是约瑟，所以这也都埋下伏笔。约瑟是将来神所重用的人。我们知道，在前一天晚上，雅各就曾经把这些人分开的，分作两组，因为他的那个差派人去接以扫。以扫说：“那些人说，以扫，你哥哥来了，在路上了，带着400人，所以他赶快就分作两组，一时怕啥？怕以扫击杀他们。他认为以扫肯定要击杀他们，一万个理由要击杀他们，因为他亏欠以扫，啊，偷了他的长子名分，买了他的长子名分，完了骗了他的祝福，所以他分作两队，一万个理由，少坏击杀他。但是这一次呢，他是分作三组，三组虽然先后不同。”那么在语法上也是，前面的32的第七节分作两组是 divide into 就是那个空圈，下边那个力，那是一个介词，那西班牙文的介词呢可以复数在一个名词前面，所以它分作两组。那三它这边一节呢是那个介词键 l among 是把他的孩子们分作在两个太太和两个子女中间分作三组。所以它本质上是不同的，就是说，前面如果是说是一万个理由怕击杀的话，那后边就是说，万一他要击杀怎么办？所以他还是存留了一点私心，因为这时候呢，雅各所具有的就是神的安慰和祝福，就是神的安慰和祝福，但是他没有客观的原因能够保证说以扫绝对。尽管神这样说啊，尽管神这样说，但是他没有客观的理由能够说服他说，以扫肯定不会，绝对不会杀害他，所以他从这次的预防的方式就是分作三组，但是分作三组的时候，显然有一个先后顺序，他把他最爱的约瑟和拉杰放在最后，这就是人，我们通常现今也是这样，说神给我们应许了，现在已经。写得很清楚，说你们不要忧愁，你们把你的重担交给他，你们就不忧愁了。但我们说不行啊，我在环境里面我看不到这个，环境里面好像说闭上眼睛到处都是困难，知道吗？前面是困难，后面是困难，啊，工作当中是困难，到家庭也不和睦，孩子也不听话，都是困难，所以我们整个人忧愁。我们就是光看客观环境，不看神的应许。所以雅各也是这样，光有神的应许不够。没有一个客观的证据证明，少绝对不会击杀他，所以他留了一丝的戒备心，分作三组。那分作三组是不公平的，把最爱的放在后边，最不爱的放在前边，这就是我们人的私心。唯有神是绝对的爱心，绝对的公平，在人是不可能做到的，人是不可能做到，不是听这个，悟那个，就是厚这个，薄那个，这是人的罪性所决定的。那么他封住三组以后呢，雅各就下拜。那么这个下拜呢，用的"下拜"这个词，它是下拜于地，也就是他的整个鼻子前额要接触到地上，接触到地上。那么这个"下拜"这个词呢，通常是下属对上属，也就是说，这个上属通常是国王，就是说下属这个人就像奴隶一样，他本身是奴隶主，这样一个关系在人间，或者说。对你所敬仰的神，不管你是真神也好，假神也好，是绝对的下级， 对，绝对的上级的一个礼仪，一个礼仪，而且这个下拜，面伏于地，其次，是一个当时人们所认为的绝对的下拜、绝对的顺服的这样一种表现。也就是说，古代的君王高高在上，下边的臣仆、下边的奴隶向他下拜说，都要面伏于地，其次，也就上边的就是绝对的权力。下边的是绝对的顺服，这是雅各就是这样来去接近他的哥哥。我记得我们有一次那会儿在国内去那个五台山，我们是国内不是有几大那个佛教圣地嘛，其中五台山是一个。我们去五台山，看见那些从西藏来的喇嘛，那个远远的就地上趴在地上，就是面伏于地，那个面伏于地，完了起来动不了，我们又趴下去，那显示他们的忠诚。但是神看我们基督徒，看我们神的儿女对他的忠诚，不是看外表，是看我们的内心，知道吧？因为我们人看人看不清内心的，就是看外表，而唯有神是看内心。但是这个在这边，雅各呈现这样一种方式，以当时最能接纳的一种绝对的顺服来接近这个以扫。那个雅各为什么会能做到这样一个谦卑的程度呢？面伏于地，这里边和神前一天晚上追悼的时候给他的祝福有关，他看见神的面有关，就是神给他打了信心。另外呢，神说你要叫以色列，他某种程度上也理解了以色列这个名字的内涵。靠神征战，不要靠自己征战，完全的交托，完全的投降，知道吧？两个手趴在地上，一个人趴在地上连趴七次，怎么可能征战？不可能，比绝对的交枪还交枪，比绝对的投降还投降。另外一个可能，他也可能已经意识到，神要祝福他，他不需要买那个长子名分，神要祝福他，他不需要去欺骗那个以扫，知道吧？因为我们说知道他在他舅舅拉巴家20年，神保守他的时候，都是神亲自来找上他的，所以他认为他对以扫有亏欠，有畏惧，所以他做到这样。那在这样一种雅各绝对的谦卑表达的方式下边，我们看以扫有什么样的反应？以扫是带着400人啊。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两个人就哭了。以扫，我们说他看了他连续几次，为啥第一次叩拜的时候不来抱住？第二次不来呢？第三次不来呢？第四次不来呢？第五次不来？第六次不来呢？第七次不来呢？他怕他作假呀。知道吗？但是七次读书完以后，我们知道说七次代表了一个圆满的数字，也是当时最能表达那个绝对忠诚的、绝对忠诚的这种方式。他认定雅各不再是以前的雅各了，不再是拿那个红豆汤骗他的雅各，不再是裹上羊毛欺骗做出那个雅各了，所以他接纳了他。所以说，这么多的动词，这颜色标出来都是动词，我们中文翻译出来这么多字，原文只有9个字。9个字里边有5个动词，你想想，以扫的那种表现的形式，那种热情的程度，知道吧？那种热情的程度，而且要记住，他俩是双胞胎。我们说雅各去他舅舅家的时候就77岁了，经过20年的搏斗，现在已经97岁，将近100岁老人了，在当时也是年龄大的了。你想想，两个老人抱头痛哭的场面，那感人的场面，我不知道拿什么去形容。那更有意思说，就我们知道前面有一个摔跤，这边是抱住，那这两个字有个谐音。这个抱住是念avec，那个摔跤是念 avec，这个就是读音很相像，知道吧？读音很相像，还是让这个懂原文的人读起来就是很到联想到，前面是和神摔跤，和神摔跤摔不倒神，当然神也没摔倒他，神的怜悯。 但是说各省摔跤、各省搏斗，最后胜负的情况下，再和人抱住头就不再是摔跤了，一字之差，一个字母之差，就变成亲热了，知道吧？变成亲热了。所以说，胜负所带来的是我们的和谐，什么和谐？那以少，他为什么这么热情呢？刚才我们谈到说，雅和的这个举动有关系，一连七次。绝对的顺服。那之前的时候，他还记得那个，就是我们前面分享说，他那个给雅各祝福说，你的弟弟要下拜鬼。那给以扫也是这样说的。那现在以扫一想，当时说的那个不一定真啊，现在是反过来了，所以他也就不再计较前嫌了，知道吧？另外一个说，我们说神给雅各祝福，不排除神跟雅各说。你的哥哥以扫不会害你，你去见他吧，见他。所以说，神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同样，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变了之后，他的行为也会发生变化。那这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同样，我们说箴言这边有，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是他的仇敌啊，正好印证。我们说仇敌，你还能仇到什么程度呢？仇到一个杀人程度，还能比这更仇吗？所以整个这个雅各所愁苦的，惧怕以扫要杀他，愁苦了。我想，在从离开他舅舅拉班家一路回到迦南的路上，一直在思考怎么样去面对以扫，面对以扫。当然呢，他也可以不切。去见以扫，自己找个地方，那个住下来就可以了。但是他想着怎么样去见以扫，一直在想，一直在惧怕。但是整个前后的和解，也就大概那么十几分钟，或者说个把个小时。这就是人的忧愁，自身担当。如果你早些交给神，就没有这些忧愁。所以说，这里面问题解决之所以如此的顺利，就是因为神与雅各会面了。雅各的力量被击垮了，完全的顺服于神，所以雅各才会完完全全的交托，完完全全的谦卑。当然，我们也不排除神改变以扫的心思意念，因为这个圣经里没有明说，但是通过神做事的方式，通过上下文，这个可能性非常非常之大。所以我们要解决我们所遇到的不和谐。解决我们相互之间的矛盾，必须要回到神的面前。不光是原家庭的问题，不光是我们个人生活习惯、我们的环境问题，我们必须回到神的面前，和神的关系理顺了，顺服于神了。把这个问题交给神以后，神会改变人的心思意念，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所以不要被什么任何的，什么人一旦有了隔阂，就会跑，所引导、所影响。在信神的人宽之多，所以这是雅各面伏于地，就近他哥哥向他下拜。那随后呢，又该以扫了。以扫举目一看，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啊，这么多孩子，说这是谁呢？雅各呢依然谦卑，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的仆人的，看吧，就是刚才所表达的，雅各是。那个 servant 是仆人，是那个 slave 是那个奴隶，而以扫呢，是那个主，给你仆人的。于是那些孩子们过来下拜。那么这边呢，雅各说神他故意没用耶和华，应该是叫亚伯这个名字，他是用 Elohim。Elohim 我们说呢，它既可以用于创造天地神，也可以用于那些假神，因为我们说在他欺骗那个祝福的时候。那个神是耶和华祝福，所以他为了避免使用耶和华这种强烈字眼，又激起以扫对那种过往事情不愉快的回忆，所以他有可能故意的避免使用这个词儿，而用了普通的一个词儿，这就是一种讲话的技巧。那么这种智慧呢，也是出于神。所以说，我们给人传福音，至少我是讲说，如果对这个耶稣啊什么不感兴趣的，没有好感的，我就通常会说神祝福你。是因为神是一个人人人比较这个兼容这样一个词， 如果是他被这个神有，就是信仰有一点好感的，或者基本上有一点的人，那么就是说主耶稣祝福。就像我记得我们，2017年回去那个同学聚会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分享这个，就是说我现在信仰的问题。我们其中一个人呢，他的家人信主，他不信主。那另外一个人就是说啊，求神保守我。那另外弟兄说，你应该说。应该说求神，你说求主保守，你说，我们是说，这不是还不到那个程度吗？也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有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词儿，有些时候是很有讲究的，但是有时候呢也并不一定要咬文嚼字。所以在这边呢，雅各可能是故意，因为他知道祝福他的是耶和华，因为他在伯特利神遇见的时候说我是耶和华，已经给他启示了，但是他这边他故意隐藏这个字，所以只是说避免那个。以少的那种不痛快的回忆啊，因为有时候不痛的回忆会激起那个一个人的很多事情的异常的反应。那么这边呢，他的这些我们说两个使女和孩子们过来下拜，那么这个下拜就不一定是面服于地了，但这个下拜是同样的字了。利亚和他的孩子也下拜，后边约瑟和拉结也下拜。我们看使女和他的孩子。利亚和他的孩子到了约瑟和拉结，就是说约瑟和拉结被他下拜，又是伏笔。约瑟是一个特别的神所要重用的人，因为文字出现先后也是有差别。对着他的雅各和以扫和好，家人和以扫也有了良好的开端。那接下来呢？以扫不但说看见孩子们，他看见很多的那个穷养前面。3伯4伯都过去了，因为说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想以扫可能也多少意识到，因为已经跟他说要在我主眼前蒙恩，但以扫又问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原先雅各送这些礼物是为了和解，说先从送上礼消解他的那个仇恨，完了再见他的面可以达到和解，这是原先的想法。现在呢？还没有谈到这个礼物说已经和解了，已经和解了，因为这是归荣耀给神。但是这边，我们说这个谦卑呢，一直贯穿到这一段的所有的经文当中。雅各说，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我们说一谈到这个蒙恩的时候呢，这个就是 grace，我们就是新约里面的 grace，这个希伯来文字就两个字母 k。所谓蒙恩，就是说。一个有权有势的有能力的人，给下边的一个人一种恩典，就是不当得的，但我给你。所以你想，又透过来说，雅各呢，把他降在十分谦卑的地位，把以扫抬得很高。以扫说：“我的兄弟啊，这个中文字没翻译，我的兄弟啊，这已经认清兄弟，我的兄弟，我的已经够了，我的已经很多了，知道吧？到20天，他也没有歇着。”也有很多的那个牛羊也生产了很多，你的人归你吧，你的人归你吧。那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反复的要蒙，这么的强调。所以说，这是我的送礼物呢，就不是求和解，已经和解了，是送上一个感恩，祈求在以扫面前更多的原谅，更多的接纳。一种出于一种感恩，因为一直说我们前后说了3次，第8节、第10节、第15节，依然把自己放在最低的位置，而且这边更进一步说，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所以这些礼物你必须收下，必须收下。为什么说见了人以扫面就像见了神的面？这个话听起来有点玄乎，这个人不可能变成神嘛，人不可能变成神。但这里边是有个寓意，就是说，因为前面雅各见了神那边没有死，见了以扫那边也没有死，因为神已经给他说了，给他祝福了，所以这边呢和以扫和好了，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神接纳雅各，以扫呢也接纳了雅各，关系和好了。第三个这个就是说。这种表达方式是最强烈的，能够表达以扫对雅各的接纳。就是说， 如同借到神那边，我们说神是信实的，神是永恒的，神是不变的。这个人会变的，也就是他用这句话来表达说，以少你对我的接纳，就像神接纳我一样，知道吗？神爱一个人不会变的，也就是他就是说，以少你对他的接纳也是一个永恒的，就是在当一生一世的，而不是就今天接纳，明天不高兴又想起来说，你当初把我的那个祝福骗去了。我今天又困难，又还回来，不是这样。这个就是说，通常我们就像说，比如说我们说，我记得当时谁说那个说那个马克思写那个《资本论》，随便一挑就能挑出很多错误来。不要说把自己的《资本论》说的和圣经一样，毫无那个错误。啊，也就是说，所以说圣经在众多人心目中是一个最经典的版本，是没有错误的。人也是没有错误的，是永恒的，是忠实的，是不变的。所以他用这样一种言语来表达以扫对雅各的接纳，是一种完完全全的接纳，完完全全的接纳。这不能比这句话来表达的最那么透彻，最那么高级了，知道吧？我们谈到这边说以扫那个接纳雅各的时候，我们用这个就是说。这个接纳，那接纳这个字呢？啊，这个字那个，哦，这个太小，那个这个读起来很像 rasa，就像那个书里叫 rasa，就念这个字啊，这个接纳这个字。那么这个接纳字呢，它在旧约圣经就是出现了55次，55次，它包括复合，包括悦纳、喜悦、爱慕、喜爱。那么所以说，以扫接纳雅各这个字。在整个这个字这么大的范畴当中，处在哪一段呢？至少是中等偏上这一段，不仅仅是复合，不仅仅是复合啊。否则的话，雅各不会说借了你的面，如同借了神的面。因为这些句子都是描述，都是描述啊。我们看这个撒母耳记这边说，非利士人首领向亚基发怒，对他说：“你要叫这人为你所安置的他地方，你不可叫他同我们出战，恐怕他在镇上。”反为我们的敌人，他用什么与他主人复合呢？岂不是用我们这些人的首级吗？因为我们说这个扫罗追赶那个大卫，大卫逃到那个非利士人那边，现在非利士人又要跟扫罗打仗了，所以一开始要让大卫去出征帮非利士人打仗，后来说不行，万一他上了战场叛变以后怎么了？为了和那个求着和那个扫罗复合，把他们还过来杀了，所以就用这个字复合啊，这是那个最基本意思。生命这边也是用的接纳，求耶和华降服在他的财物上，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情，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情。历代志上这边又说到了大卫。然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我父的别家拣选我做以色列的王，直到永远，因为他拣选犹大为首领，在犹大支派中拣选我父家，在我父的众子里喜悦我，喜悦大卫，立我做以色列众王。带上29，这就是说，也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的积蓄经营献上，建造我神殿。等会那个张长老过去一段时间一直讲大卫如何把自己所有全部都献上，啊，所以说他是心中爱慕神的殿，耶和华喜悦敬畏的盼望他慈爱的人，所以这个字范围很广，所以说以扫接纳。雅各呢，不仅仅是复活，而要更偏向于，就是说，更多的接纳、喜悦这个程度。所以，雅各所担心的问题，顷刻之间都解决了，礼物也收下了，知道吗？礼物收下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是以扫接纳雅各的客观证据，知道吧？如果说你给一个人送明信片，圣诞节送去了，圣诞节过后又他又把明信片退回来了，你是什么一种感觉的？他不要你的明信片，这是什么感觉？那就是肯定有问题了，肯定出矛盾了。他不接纳我，连个明信片都不接纳我。所以这边就是说，以扫说接纳他雅各了，通过那个强烈的五个动作，又抱又哭，是吧？接纳了，说那我给你感恩的礼物。以扫说我的够多了，你还是因为什么？雅各说实话。 武的也很多，我神给了我很多的充足，知道吧？因为神是无限的啊，所以说，以扫呢，终于接纳了，在再三的劝说之下，在再三千般的劝说之下，接纳了他的，所以呢，雅各呢这时候心里面更踏实啊，更踏实了。我就走吧，回迦南之地吧。所以那个，以扫说走啊，我在前面带路，你在后面跟着走。他们这个西尔去，西尔在山里边啊，在山里边。因为他本身不是那个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但是是以扫后来自己拿刀枪打出来一片天地，说走吧，到我那地方去吧。那雅各这边说，哎呀，你先走吧，我这边孩子这么小，孩子是挺小的。我们说他在那边20年，这时候第一那个流便也就顶多那个前面聚过20年聚过前面的青年，也就是13、14岁，知道吧？是大的，所以那个后面都是几岁的孩子啊，所以确实是小。而且一路上我们不知道从那个离开巴大亚兰到亚伯渡过这个经过多长时间，那个绝对不是说3天，前面我们说的3天7天那个时间啊，不可能，一个人走也不可能。那么多牛群羊群，所以还有很多的那个牛群羊群就下了小崽子，都是在那个乳养期，所以说这样的肯定路走快，你在前面走吧。我在后边慢慢的走，走到哪去算哪一天啊！这实际上这是说，雅各那种委婉的劝说方式，他不一定非要去西尔，知道吧？因为西尔那个地方不是以撒给他祝福他要待的地方，他要待的地方是迦南之地，迦南之地，知道吧？所以雅各现在学精了，他要紧紧抓住这个神的应许，所以他委婉的拒绝，这是我们东方人说话的方式。心里面拒绝，但不愿意伤对方的心，你先走吧。就像比如说，别人请客了，请你客了，你特别不愿意去他们家，因为那个没什么可沟通的，也中间见面的也不知发生一点小的说，啊，好好好，谢谢，等我有时间了去。其实一辈子也他没，就是这种委婉的拒绝的说法。但是以扫比较直接说。啊，那你慢慢走，那我留下几个人照顾你，是吧？啊，雅各说何必呢？只要我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就是我心里面领受了就行。所以说，雅各是委婉的拒绝这个以扫提供的帮助，以扫提供。那到后来呢，我们知道说雅各呢没有去那个西尔那个地方，而是去了这个苏格。我们看另外一张地图，这个就是这个红色的点的地方就是苏格，或者刚才我们开始那个地图也是。刚刚过了这个雅各渡，还没有过约旦河，还没有过约旦河，就找了个地方，诸葛这地方那个住下来了。啊，为什么住在这地方呢？是不是之前说他说啊，你慢慢走，我之后跟着我就到西尔去，就是一种说谎呢？当然都有不同的解释，但有这样几种可能了。第一个，雅各委婉的拒绝了以扫的那个邀请，以扫的好意。啊，以扫可能没听出来，哎呀，可是这样一种表达方式。另外呢，我们说苏格呢还没过约旦河，是在约旦河的，这是属于东侧，因为一般说河边的土地和那个草地都会比较肥美一点，都会比较就是说健康一点，所以他可能看到这里边说啊，正好那个可以那个牧养那个群羊，所以他就在这边停下来。另外一个呢是真实的情况就是。孩子们是小，动物是在乳养期，他们可能已经经过了几个月的那个长途旅行了，知道吧？长途旅行了，那时候旅行，你就是说小孩子不走，坐驴坐那个骆驼，每天坐上去坐的屁股眼，知道吧？你们骑没骑过小时候骑没骑过自行车了？骑上个一个小时自行车以后呢，我记得有一次我那会儿没有自行车，我们班有同学他们有自行车，从我们县城去另外一个县城。骑了一天自行车，骑的那个屁股坐的不疼，刚才不骑了，坐那个坐一边走一边推的自行车，知道吧？所以他们经过几个月的那个，就是风吹日晒了，知道吧？我们知道这个，今天我们要把太阳晒上一些都了，他们在冬天下，整天把太阳晒上几个月，肯定说，哎呀，快点吧，怎么还没到地方？快休息下来吧，有这样一种情绪在里面另外，雅各的大腿扭伤。这个扭伤很重啊，不是说我们说不小心， 那个开冰箱，肌肉一扭腰，它是胖滑肌脱臼了，知道吧？股骨头从那个大转子从那股骨那个窝里面脱臼出来了，知道吧？这是一个急性损伤，知道吧？他走路也不好走了，所以这些客观情况可能导致他，我们就先住在这边吧。确实，他们也是先住在这边的，因为之后他们又过约旦又到了世界，又到了波特利，一连串的搬家，我们最后再分享。圣经里面有一段记录，36章第6节啊，以扫带着他的妻子、儿女与家中一切的人口，并他的牛羊、牲畜和一切货财，就是他在迦南地所得的，往别处去，离了他兄弟雅各，因为二人的财物穷数甚多，寄居的地方容不下他们，所以不能同居。于是以扫住在希尔山里，以扫就是，也就是说，以扫什么时候到了希尔？以扫什么时候和雅各又在迦南又一起生活？圣经里没有明确交代。也就是至少我们可以肯定，有一段时间雅各和以扫是居住在一起的，是和平共处的。而后来，以扫就像说罗德和雅各，罗德和那个亚伯拉罕的故事，对不对？也是两个人的穷乡太多，草地太少。亚伯拉罕说：“你先挑。”那个罗德就挑了那个东边的平原，靠近索多玛俄的。最后的结果我们也知道。那么这边也是，雅各知道，迦南地就是我的，我不走。以扫，所以带着这群羊，因为容纳不下了，所以他就带着群羊到希尔。所以说，以扫到那个希尔山这个地方，可能不是一次性，可能是有一段时间，先去一小部分，打一小片田地，后来这边群羊多了，后来又都搬过去。这个事情没有详细的交代，我们读起来的时候在直接的前后顺序上，我们不要企图去搞清楚这个，因为搞不清楚，你越搞越混乱。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主轴就是了，所以说这里边可能不存在雅各要重新欺骗以扫说你先回你的希尔吧，我那个我不会，绝对不会去希尔，不存在这种，知道吧？有他的实际情况在里面，所以整个这个故事贯穿了雅各先掰在神的教导下，在神把他的引以为傲的自己的力量击破的情况下，他完全的中，完全的谦卑。这里边有5次称以扫是我主，2次称自己是仆人，1次说因我借了你的面，如同借了神的面。我说这个是最高级别的表达，以扫对雅各的接纳，最高级别虽然不是一个比较级，但是最高级别的宗教。3次称在以扫面前蒙恩，蒙恩只是说大的吃恩该，小的上边的吃恩该。一连7次俯伏最低，俯伏在地，最绝对的一种表达对上帝的忠诚。所以在这一连串的谦卑当中，说以扫能和他不和好吗？雅各之所以的一连串的谦称，就是因为神的教导，就是因为神让他使他顺服。所以可见我们在神面前的顺服多么重要啊！我们一旦顺服了，所有的问题就都会迎刃而解。所以这个引出来就是说，我们弟兄姊妹要彼此相爱。虽然我们没有能力相爱，但是我们靠神，靠主的话语。有一句那个圣经经文没有打在这边，念一下，在格罗西书第3章第13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我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所以说，神给我们教导，神给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和神的关系捋顺了，那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希望神能够借着雅各的故事，让我们能够学习雅各。我们知道说，一提起雅各太坏了，但是雅各身上也有一些优点。凡是人，我们说都有缺点，但都有优点。我们看人的长相，就像圣经的，凡事要看别人的好处，看别人比自己强，那我们生活就会顺畅，那你就会幸福，那你就会那个平安。所以整个雅各的通过这样一个移民，一开始和以扫冲突，伯特利遇见神， 给了他一些应许，所以他去借了他舅舅拉班。通过拉班的教导，神教导雅各，让雅各呢学会谦卑。神警告雅各，不让拉班欺负雅各，这些雅各都有亲身的体会，一再的体会神的信实、神的保守。他需要向神投降，但是依然不投降。在经过和拉班和好，再一次遇到神的时候，神预备了他的心态，击垮他所有的力量，让他带着对神的谦卑、顺服去见以扫，最后和以扫也关系。所以说，任何的冲突不是没有解决办法，我们信靠神，凡事都行。所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主啊，我们虽然知道我们身上有很多的不是，很多的缺点，甚至经常犯罪，但主啊，你是信实的神，你是慈爱的神，你爱我们，你为我们舍命，你用你的宝血亲自来洁净我们，你也赐下你的圣灵住在我们当中，来随时的引导我们，帮助我们，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主啊，你也赐下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生命的灵粮，让我们靠着您的话语来认识您，来明白您的旨意，来明白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每一个人的保守。主啊，我们巴不得时时靠主的话语，信心百倍，不面对一切的挑战。在这个末日时代当中，到处都是困难，到处都是犯罪，主啊，我们如何面对这个事实，如何面对各种挑战，主啊，我们唯有依靠你，唯有回到主的面前，靠主给我们的力量，能够施行爱，爱我们的朋友，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邻舍。谁是我们的邻舍呢？我们所遇到的需要帮助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邻舍，主啊，求主真是帮助我们能够活出爱人如己的大诫命。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不行，我们只是一个瓦器，但我们也知道宝贝放在我们瓦器当中，瓦器就可以发光。主啊，让我们成为你的精兵，让我们成为宣扬福音的勇士，在这个末日时代里边，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罪，能够依靠你，能够认识你。主啊，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位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的所言所行都是按着主的教导而行，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谢谢大家。